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读何西亚书的第十二章。在这个第十二章的里面，我们再接续在十一章里面。十一章呢，你看到神对以色列的那个回应，或者那个称呼呢，由这个的妻子夫妻的变成父子。其实接续在十一章，现在讲到十二章的里面，其实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面对上帝，面对现在的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想起的就是以色列的过往。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以法莲。以法莲除了是代表以色列的第十几个仔，第十一个仔的仔，即是约瑟生了两个仔，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如果你记得雅各当时他蒙查查的时候，他怎样来到去祝福以色列呢？怎样祝福这个约瑟呢？ 他就将手 交叉，其实他就立了以法莲承受那个类似长子的祝福，他应该是有份了。变了你会看到以色列，就算他现在这个称呼多次用以法莲，所以以法莲就是代表现在的以色列，而以色列就是雅各的 另一个名字。我们看神对以法莲的一些想法提醒一些的责备，同样他都会用过去他怎样来到去对雅各处理雅各的问题，来到处理以法莲。所以其实我们看以法莲和雅各的时候，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神是很明白他们的软弱。我们就这样看，因为你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一章的时候，你就很认识雅各，是雅各他是鬼诈的。现在第七节又讲到以法莲他们有诡诈的天平，即是说其实神对以色列甚至对以法莲对他们整个国家都很认识。相对于我们，我们都有诡诈，我们有什么生命里面特别软弱的呢？其实神是明白的，甚至我们的软弱可能有机会是历代以来的软弱，就好像以法莲他是有这个诡诈的问题，他这个罪的问题，再追溯他们的祖宗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所以其实神是很明白，也是很认识。我们今天看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从三段来到去看。我们看到其实父子的关系是有血缘关系的，甚至你里面你会看到是单方面的付出，就是说无论这个仔有几岁都好，爸爸会不会说离开他啊？爸爸会不会说不要他啊？就算闹他或者打他，最后他都是唉，阿仔你这样我都是要接纳回来。所以其实这一章就是讲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爸爸这个的耶和华神就好像爸爸一样，他见到是啊，雅各你就是这么诡诈，他看到以法莲是啊，你就是这么诡诈，但他依然来到去爱他。所以其实继续都是说神对以色列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至到第二节其实就是说到神很严厉地去责备以色列的罪。这一段他们有个背景的，这一段的历史大概是西元前的720年，当时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就刚刚作王，何西亚王就认为亚述新王刚刚登基了，他的政治啊，各样都应该不是那么稳定。咁咧，佢又觉得咧，埃及是最可靠的一个嘅强权。咁佢又觉得自己的实力不错，所以咧，佢就打算咧同埃及咧结成盟约，要同亚述嚟到去对抗。咁当然咧，当佢选择做咁样做一个嘅决定嘅时候，佢就喺公元前嘅722年咧，就俾亚述嚟到去灭咗啦。咁咧，即系其实咧，神咧喺第一節第二節入邊咧，去責備以色列咧，其實你要靠呢個靠嗰個，你就諗住咧啊，假意嚟到去依靠亞述，然之後暗地裏同埃及嚟到去對抗佢，其實咧最後咧佢都係唔係如佢所願咧，可以去即係避免咧呢啲嘅國家嚟到去打攻打佢啦。咁第一節咧就形容咧以法蓮呢個嘅做法，就係好似食風且追趕東風。東風其實係咩意思咧？食风 食風，食風係即係點樣咧？風其實都冇，都係譬如香港人係食西北風，即係有咩食啊？即係冇嘢食啊！即係西北吹落嚟嘅風係凍噶嘛。而咧呢個東風咧就係指以色列東邊嘅沙漠吹嚟嘅寒風。咁咧就係當就係咧呢個係當以色列咧違背咧同神嘅約嘅時候，神咧所使用嘅審判嘅工具，這個風吹過嘅時候咧，人同埋牲畜嘅呼吸咧係好困難啦，農作物會乾死。咁呢個風咧係咪帶嚟祝福咧？並唔係，呢個風咧反而咧會令到咧佢哋一無所有，甚至咧自取滅亡。所以呢度就話咧，佢哋追趕東風，時常咧增添虛謊同埋強暴，因為佢同亞述嚟到去立約，將油咧送俾埃及。咁咧同亞述立約將油送俾埃及咧，就分別咧去講到咧以法蓮咧當時咧佢就係左右逢源，即係佢表面咧好想同呢個亞述好啦，但係佢私底下咧同埃及咧有盟約。即係其實咧，就算佢同人立約，佢守唔守呢個約噶？不守的，你跟神都不守約，你跟人都不守約，甚至在這個不守約的裡面都看到以法蓮的本性是什麼？詭詐。那這變成就是第二節耶和華就與猶大爭辯，當時的猶大呢就沒有記錯就應該是希西家，是吧？希西家的年間，那他就必照雅各所行的懲罰他，按他所做的報應他。那就其實呢就是以法蓮這樣做，其實神是會報應他的。其實就是對應第十四節，以法蓮大大惹動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歸在他身上，主必將那因以法蓮所受的羞辱歸還他。第二和第十四節都講到的就是，無論是雅各或以法蓮，他做錯事，神就是會責備他，不單止責備他，會懲罰他。如果你聽了神責備你，你不回轉，神就會懲罰你，他就任由你在列國的裏面被拋來拋去。然後第二至到第三至到第八節就是第二段了。這裡就是講到神用雅各過去一些歷史去和以法蓮做一些對照。咁雅各咧，佢咁鬼詐，佢都可以預見神。咁以法蓮咧，都依然可以。所以第二段咧就係講到咧，以法蓮咧佢都可以回歸啊。咁第三、第五節咧就講到咧雅各咧佢嘅過去啊。咁咧雅各我哋就睇到佢係喺腹中咧捉住哥哥嘅腳跟，壯年嘅時候同神較力。第四至第五節咧合併咗就與天使較力，並且得食空哭泣，懇求在伯特利遇見耶和華。然後耶和華萬軍之神就喺嗰度曉喻我哋以色列，耶和華他是他可紀念的名。咁呢度咧就係講到咧，第三節就講到雅各咧，仲未出生嘅時候，佢就已經咧爭住咧要出世。咁邊個出世先就係邊個做長子啊嘛。咁當然咧，雅各最後都係第二個咧先至出現，即係先至出世嘅咁。但係咧，神都係揀選雅各嚟到去承接咧以撒嗰個嘅祝福。咁呢度又講到咧，壯年嘅時候佢同神較力，與天使較力。咁以前咧佢話同神較力的，亦話同天使較力咧，有時神又代表係神嘅使者。天使又是神的使者，所以究竟他是跟神较力还是跟天使较力呢？这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起码在第四节他说到就是跟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这里就是说到他小个的时候去争，然后他去到壮年的时候他都是要争餐饱的。你就会发现雅各他的特性神明不明白，神是很认识他的。咁咧，当佢哭泣恳求嘅时候，雅各咧先至真实咁去明白到咧，佢系软弱无力，因为过去佢真系好靠自己啊嘛，佢好靠自己嚟到去得胜，佢靠自己嚟到去得长子嘅名分，佢靠自己嚟到去完成一切。但系其实咧，去到呢一刻，佢同天使较力嘅时候，佢发现其实佢都系软弱，就算佢得胜之后，其实咧佢都真系软弱，因为佢应该同呢个使者咁嚟到去角力了整晚。他就是特別在他軟弱的時候有什麼事發生呢？他這裡第五節下半節就說到他在伯特利裡面去遇見耶和華，萬軍之神就是在那裡了。於是他就有一個他就 有個不一樣的經歷，他就變得更加倚靠神。我們看何西亞書，以前他形容伯特利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他有另一個名字叫伯亞文，但因為現在他在說以色列那個很真實的歷史，他就沒有用一個很嘲諷的名字來到 去說到以色列，他將伯特利變成伯亞文。但是他就讓，因為他提到伯特利這一塊地方，這一塊地方就是遇見神的地方。其實在第三至第五節裡面，我們知道雅各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是很不討喜，甚至有很多的軟弱，但是原來他去到無助的時候，他就遇見神。其實這種狀況都跟我們一樣很似，就是當我們都很依靠自己的時候，去到我們很無力的時候，我們會在那個無助的時候會遇見神。我們會覺得哇，咁無力嘅時候先遇見神，咁喺我仲係好得嘅時候，可唔可以遇見神？其實係可以，但係因為嗰陣時人只有充滿自己，充滿自己想要嘅嘢，就算神好想遇見你，你都會拒絕。但係特別咧，就係當雅各佢發現自己爭唔到好多嘅時候，佢就遇見到神。咁呢啲就係講到咧，耶和華是他可紀念嘅名字，就係當佢去翻伯特利嘅時候，佢會想起佢喺度咧遇見神，佢喺度咧遇見神。咁第六節咧，所以咧就係話，佢話你當歸向你嘅神，緊守仁愛、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咁呢度咧就係講到以色列人佢個出路係乜嘢咧？就係歸向耶和華神，甚至咧緊守仁愛、公平，要等候翻神為佢嚟到去預備一切。因為第七節咧至到第八節入邊咧就講到以法蓮嘅詭詐，以法蓮咧好擅長咧去做一個上人。所以他手裡面有一個詭詐的天秤，外行欺騙。詭詐的商人，我們現在在現代裡面都見得多，譬如雞蛋都可以是假的，這樣雞又打針，所以又會引起很多的問題，豬要生得多又要不知道吃什麼藥。那你就會見到其實以法蓮當時可能他的詭詐就是這樣，為什麼他做生意做得那麼成功呢？又或者他的生意為什麼做得那麼廣？可能就是因為他真的有詭詐的天秤，還有很喜歡去欺騙。第八節他就說，我果然成了富足。他最大的一個詭詐的就是，他說他所勞碌得來的，他是用一些不義的手法來 去得著，但他心裡面他說，我人都看不到我行什麼不義，所以我不算為有罪。他說人看不見，就算他自己都知道自己不義甚至詭詐的時候，他說都無所謂，都沒有人見到。所以變成就是，哇，以法蓮他那個欺騙的手法和僥倖的心態跟他的先祖一樣，都是一樣的。所以他就重複了他的祖先雅各的為人。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神去形容以法蓮這個民族或者這個國家，真的基於神真的太認識以色列人了，他太認識以色列他的祖宗雅各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神看得清清楚楚，但神有沒有說看得清清楚楚的時候就不要他們？不是，他依然會想用他的愛來到去感化他。所以不是的話，神又怎會真的差遣那麼多的先知講完一輪又一輪，是不是？之後神都裡面有去講到的。所以其實以法蓮呢，他都會跟雅各一樣受管教，他都要在異邦裡面經歷一些辛酸，他才去歸回回到他原本的那塊的地方。其實以色列即雅各他都是在他的舅父那裡受過一番的磨練，才再回去他哥哥那裡去求原諒求赦免。即你就會發現其實雅各咧都真係喺呢一個異邦嘅地方咧，佢經歷一番嘅磨練，所以以法蓮咧佢都經歷一番嘅磨練。但以法蓮經歷嘅呢一番嘅磨練就係佢將會咧被亞述帝國嚟到去攻破，被掳到喺唔同世界唔同各個世界唔同，即係世界嘅其他嘅地方，佢哋翻唔到咧佢嘅地方。但係咧喺第九節到第十四節入邊咧，就睇到咧神係有計劃嘅。第九至到第十節，他說自從你出埃及以來，我就是耶和華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帳棚，如在大會的日子一樣。咁再住帳棚，如在大會的日子一樣，其實就係講緊咧佢哋過住棚節。咁記得咧係出埃及 的时候，他们去到旷野，他们是一起去过了，就是他们真的住在地上，就是在地上里面搭棚。所以其实就是说回，哇，他们有机会做什么？就是脱离这个埃及，去离开这个为奴之家，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期间里面，他们整个生命呢会有改变。他们的整个生命是会有改变，纵然他们是被流放在旷野，纵然以法莲他真的最后他听完先知这么多的劝告，他都不回转了，他们真的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家破人亡，做了奴隶。但是神答应他们什么？第九节第十节他说，他们即过去他们的祖先怎样去出埃及，他们都有一天这样来到去出埃及，回到他自己的地方。第十节他说，他会晓谕众先知，并加默示，增值那个先知设立比喻。确实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先知多方多次地来到去晓谕，去跟以色列来到去讲说话。十一节就讲到基列人和吉甲，就是讲他们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属于以法莲以色列的那个国土，他们依然行很多拜偶像 的事，他们就说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泥沟中的联队，就是讲到他们是随便捡些石头就做了个祭坛，就向他们的偶像来到献祭，然后就形容他们拜偶像是拜得乱七八糟，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就是讲到他们拜偶像的联队。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约。这里为什么他又引用雅各过去的经历呢？这样其实这里就是讲着以色列他会逃到亚兰地，就是以邦这个地方。以色列他为得妻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就是讲到他为了得着这一样东西，他放低他的身段，他放低他做的某样东西。其实他引用这个雅各的事迹，就是为了去对比。雅各为了得妻服侍人，就对比回其实先知呢，唔係上帝呢係藉先知嚟到去工作，因為十三節佢話上帝呢耶和華的藉先知呢領以色列呢從埃及呢上嚟。因為我哋見到呢雅各最後佢係帶同呢佢嘅所有嘅妻兒呢會翻上嚟以色列。然之後呢雅各呢看守羊群。咁呢上帝呢就話佢係看守呢以色列人嘅。所以变成以色列纵然他是被流放，但有一天先知他们会藉先知来到去得保存。神过去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将来神都会让以法莲从流放的地方再一次领出来，他们会再一次经历另一次的出埃及。所以这个真的很奇妙。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我们不是很知道究竟有多少是不过以色列的人他们回来以色列，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都有不同的肤色，因为他们真的打到撈亂曬，佢哋譬如佢哋有去到非洲嗰邊啊，譬如有啲以色列又白白淨淨啊，有啲係黑掹掹啊，究竟係點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唔知道，究竟咧不過以色列佢哋係咪都齊齊整整可以有一日翻到咧以色列？但係起碼咧神咧藉住咧何西亞呢個先知佢話，有一日佢哋真係會好似咧佢哋過去嘅喺出埃即係喺埃及入邊為奴，有一次咧神咧真係會照直。即是去召喚他们回到他们原本的那一块地方，神是会再次召聚以色列。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神当时是藉摩西来到去呼召以色列人出来的嘛，神也都会藉另一个先知去叫以色列人回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等候，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即是以色列人他们曳了，他们是接受这个责备，但这个责备并不是长久的，反而神是呼唤他们做什么？当你们真的遇见秘掳了，你们知衰了，知害了，他做什么？你就是要等候你的神，因为你的神会为你来到伸冤，你的神会来到去将你带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态度。刚刚讲到其实神很认识 雅各咧整个嘅家族，我相信神都好认识我哋嘅家族，我哋而家会有嘅软弱，可能其实就系我哋先祖都会有嘅软弱。我哋唔系好认识我哋嘅先祖咧，究竟咧经历咗啲咩嘢？但系我哋可以透过咧喺我哋嘅祖宗嘅里边咧，重复又重复嘅发生嘅事，或者喺我哋身上发生嘅事，我哋可以睇到一啲嘅端倪。但系就算咧，我哋喺呢个软弱嘅里边咧，神咧佢会点样啊？佢依然会俾我哋有出路。我哋要有嘅回应系乜嘢？就系第六节。我们要常常等候我们的神去观看祂的作为，而不是离弃祂，而不是觉得哎呀自暴自弃了，哎呀我的神都不要我了，我在咒诅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家族的咒诅真的很大，哇，譬如雅各诡诈了这么多年，哇，以法莲又诡诈，诡诈到这么多世世代代好像都没得解决样。但是神是会管教，是神是会调整，但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态可不可以真的好像第六节所说的，我们依然继续去归向我们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去等候我们的神，不要自暴自弃，去等候神在我们生命将祂属于祂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可以真的从可能本身我们那种的诡诈，那种的不好，很喜欢骗人，说大话，虚谎，这些可以转回变回很真实。我觉得这个才是神很想我们，佢会帮助我哋去改变嘅嘢，所以我觉得今日都系好值得去谂，究竟有冇啲咩嘢系我嘅家族有，我而家有，但系神又点样去帮助我哋？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即系透过雅各同埋以法莲嗰个对比，真系好得意。呢个都系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将时间交俾郭林牧师。
啊，好多谢阿师友啦，好清晰噶，将我十二章里边咧，即系个重点吓，离开诡诈。歸向上帝，特別是第六節，是不是講得很清楚了，你當歸向你的神，謹守仁愛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什麼怎樣去歸向神呢？是離開你的詭詐，你 去等候上帝的作為，你去投靠上帝，這個是很重要的。其實十二章裡面是要講回之前十一章最後一個句，就是以斯家用詭計什麼圍繞我，是不是十一章十二節，就是以色列家用詭計圍繞我，即係圍繞上帝喎，即係話咩？由頭到尾都係即係用嗰啲詭詐嚇咁咧，所以上帝咧就喺十二章裏邊咧用咗啲好特別，透過先知何西啊話翻俾佢聽，你嘅詭詐係如何，咁讓以色列好清楚、好明白啊，你點樣咧呃人啊，自己又呃自己啊嚇，咁咧就解釋翻俾呢個咧以色列人聽嚇。咁我哋從第一節裏邊已經好清楚啦。以法蓮吃風追趕東風啊！頭先阿師又講得好清晰啦，係咪啊？佢同亞述立約，又把油送到埃及，即係話咩啊？佢亞述又立約，埃及又咩？又立約係咪？左右抱，左擁右抱嚇，兩個點樣啊？係敵對嘅勢力，最嬲尾能唔能夠討好啊？唔能夠討好，點解佢又同亞述立約？點解又同埃及立約啊？即係總言之就係咩？諗住萬無一失，其實係咩啊？讓上帝好激氣，即係其實如果你同亞述立約，上帝咪讓咩啊？亞述強大咯。你同埃及立約，上帝咪用同埃及強大咯，係咪啊？但係兩邊都立約咧，上帝都唔知點樣幫你。哇！你見唔見到人嘅猶豫不定啊？左搖右擺啊！最終係咩啊？能唔能夠有結果啊？冇。行完呢邊，跟住行嗰邊，跟住又翻返轉頭行呢邊，跟住又行去嗰邊，咁最終你行去邊邊啊？冇啊！呢個就係人啦，佢睇唔到佢嘅詭詐係害死佢自己嘅啊！佢睇唔到到係嘛？親愛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呢種嘅情況咧嚇？所以咧，上帝就用邊一個咧？就用咧雅各，佢嘅先祖有好多，佢可以用亞伯拉罕噶，冇用一個好出名嘅就係雅各。雅各出名係詭詐，佢咧係詭計多端係嘛？從出生開始。就腹中裏邊找住哥哥嘅腳跟啦，壯年嘅時候與神較力啦，係咪用咗一個好生動嘅去形容係咪啊？阿以掃就投即係話雅各咩啊？佢出生嘅時候咧就已經捉住我只腳跟啦啊！咁你點解捉住腳跟？咁即係如果人咧比賽嘅時候咧去跑步嘅時候，可唔可以捉住人哋後邊噶？捉住後邊人哋件衫噶？係唔可以噶嘛？即係雅各就係咁嘅情況，天生嘅時候就有呢種嘅情景啦，係咪？我哋記得啊，佢用呢個比喻好生動，係咪？佢代表咩啊？我你嘅詭詐裏邊係我都知道嘅，係咪嚇？咁咧，但係咧，當雅各遇見上帝嘅時候，佢就點啊？ 佢就咧跪向神，哭入跪向神。所以咧，上帝就去呢处咧，你记得到咧，佢整个铺排里边咧就话，神差派好多先知提醒佢哋啊。咁但系佢哋有冇真系跪向上帝啊？冇。你嘅先祖雅各跪向我，但系你哋有冇跪向我啊？冇。我差派好多先知提醒你，提醒你，但系咩啊？你冇跪向我，系咪啊？你好似商人，商人里边咧，以法莲好似商人，商人系乜嘢咧？即係做生意嘅，好容易行詭詐。佢行詭詐嘅時候咧，喺天平嘅算呃稱嘅話，就能唔能夠賺多啲啊？賺多啲。但係呢一種嘅手法嘅人，最終能唔能夠賺到錢啊？我哋知道係賺唔到錢。做商人，佢哋好清楚嘅。佢如果佢呃人咧，佢又點啊？以後佢都賺唔到錢，係咪？特別你商人呃其他商人嘅話，你以後賺唔到錢，係咪？你呃得一時，呃唔到一世，係咪啊？但係咧，佢哋好容易陷喺呢種咩啊嘅引誘裏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去见得到啦，系咪吓？所以咧，我哋咧系人就系咁容易陷喺引诱里边啦吓。咁神有一样咧好大嘅祝福系俾雅各系乜嘢咧？第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系咪？雅各去到亚兰地，咁咧服侍拉班就娶咗老婆啦，系咪？又一拉班又呃佢啦，佢又咧就咩啊？为佢放羊啦。咁最嬲尾佢娶唔娶到老婆啊？娶到啊！好多人都去認為就係、是，我努力我去做得到，但係咧其實佢得到嘅原因係咩啊？上帝祝福佢，佢今次用勞力去得到一樣嘢，上帝去祝福咩啊？雅各，所以最後咧佢能夠將佢太太同埋啲羊群攞走啊！當然是他勞力，但是為何他能夠拿走？因為上帝的保守，拉班要追殺他，上帝在夢中裡面阻止拉班，不讓他這樣做，是不是主動出手，是不是？這個就是神的恩典。很多時候弟兄姊妹，我們見不見到有人說你靠正直一定會死定，是不是？但是你靠正直，上帝保守你，讓你得到你應該要得的東西。很多時候以為我們自己哇有聰明有智慧，其實不是，是上帝暗中的保守，讓你什麼你的正直良善得蒙上帝祝福。所以嘛，第六節這樣說嘛，緊守仁愛公平嘛，常常等候你的神。你當你這樣做，神去祝福你。如果你用詭詐的心去等候上帝，你不是騙上帝，你騙其他人，上帝不祝福你，是不是？那最後會怎樣？他說呢，第十四節，收以法蓮所受的羞辱歸還他，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咁樣做咩？神咧係咩？將你嘅羞辱係歸還翻俾你。你去呃人啦，係咪？無論呃人啦，呃上帝都好，你嘅羞辱上帝歸還翻俾你，係咪？你自鳴得意呃咗人哋，係咪？但係你最終咩？釋翻你嘅苦果，呢、這個就係神。親愛弟兄姊妹，我覺得要從呢一章裏邊嘅時候咩？離開我哋心裏邊鬼詐，我哋有冇鬼詐？係咪嚇？我哋你唔可以兩邊討好噶。你要好清楚，你以為你做得很好，其實不是，你是很不妥當。我們要去從神那書看清我自己有什麼不妥當，我有沒有詭詐的心。你以為你很多東西是努力得到，其實是上帝暗中保守我們，讓我們有今天的成就，是不是？我們趁我們刑罰未到的時候，我們要回轉歸向上帝，願神的話語去保守我們。